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因为今天要讲的信息仍然会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上，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对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我们也在这个当中，因为透过这个经文，主耶稣这边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然后这两个事之后，也告诉我们。我们当做怎么样来行，怎么样来做。当今天这个诗歌大家可能在读起来后，在唱这个诗歌的时候特别紧张，也特别的敬畏，因为可能都担心自己唱得不好。但你唱得好不好不重要，你唱得用不用心那就很重要了。非常感谢神，因为今天我们的恩典敬拜小组真的是蛮有神的恩典。我也知道在里面甚至有些字我们都要特别去查那到什么字，好像一个行走的行会分成两部分，到底是打错了还是真正这两个字，搞得我这个做牧师的也要在当中非常警醒的确定这是两个字。无论怎么样，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同样的像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或许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知道是盐是光，但是到底这样的是盐是光跟我们生命有什么关系呢？当你刚才唱了那一首歌洁净我，像那个里面就是在我们回应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的我们人生的软弱。当你唱到那样的洁净我，特别是在我上这个诗歌来自是在我又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再去思想的时候，这首歌带领我作为一个传道人首先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当这首歌出现在我心里面的时候，洁净我洁净我那样的一种声音或者那样的一种歌声围绕着我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世代无论是我们弟兄姐妹软弱，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传讲神话语的这群人同样是软弱，甚至因着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诱惑或者一种逼迫，我们失去了神所吩咐我们的你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因着这两个事，我们因着自己的惧怕或者因着魔鬼撒旦或者自我的这种软弱，我们没有办法持守神所告诉我们的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以及我们的生命可以这么说，我们知道要荣耀神，但是我们的生命在荣耀神的时候不知不觉的荣耀了自己，甚至在当中仍然不但是荣耀自己，还只求自己的荣耀。像今天在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当中，请弟兄姐妹知道，你可以把整本圣经，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首先要知道你是谁，你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在这两个事之后，你要将你的好行为怎么样，要行在人的当中，让人家看到你从神而来的你新生命的呈现，以及人可以将这样的一种荣耀来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个生命，也是个生命的转变的很重要。当然刚才讲到荣耀这事情，或者说刚从国内回来的有坐在这边的吗？还没有坐在有丽言弟兄刚从天上飞回来的。你飞了几公里？飞了多高？有一万多公里，一万多米是吧？没一万多公里对吧？没有 OK 对，在你回来之前有人从很远的地方飞回来了。我们常常站在地上，我们从地上来看看月亮，月亮好像不大对吧？但这一群人有人叫得出他名字吗？这四个人有真的感谢主，这四个人在人类历史当中将要被记录到一定的史册的。说实话，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蛮有使命感，也蛮有一个荣耀的使命，代表人类的这样一个求知的欲望，或者对整个宇宙的创造的这样的一种奇妙进行一些探索。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四个人当中如果从他们的介绍或者他的回来之后的说话的情况来讲，至少有三个 应该是基督徒。有一位不是基督徒，哪个不是？最前面的不是，对吧？这是 leader， 对吧？对，这个是里面的负责人，或者领队的啊，他不是基督徒。但是这一群人回到地上后，谁是哭了？谁？就是这个他哭了，对吧？一个从这样的一个人类所盼望的，甚至众人所瞩目的，带着这个使命去到月亮那边，又从月亮返回来的，这个实在上从人的角度来讲，那是充满着荣耀，充满着自豪，甚至可以宣誓没有神。然而这样的一种科学理性，甚至人类到了今天的日子，人可以去直奔到月亮里面去，甚至在整个的神的创造的宇宙的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来这样的一种去探索的时候，当他回到当中，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这句话很简单，但是他带来了一个人类当中被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所折服的一句话。
I'm not really a religious person, but there was just no other avenue for me to explain anything or to experience anything, so I asked for the chaplain on the Navy ship to just come visit us for a minute. And when that man walked in, I'd never met him before in my life, but I saw the cross on his collar, and I broke down in tears. Like, it's very hard to fully grasp what we just went through. And in these short, you just said it's been a week since we've been back, but it's been a week of medical testing, physical testing, doctors, science objectives. We have not had that decompression. We have not had that reflection time. So I'm basing this on what we saw. And when the sun eclipsed behind the moon, I think all four of us, I turned to Victor and I said, I don't think humanity has evolved to the point of being able to comprehend what we're looking at right now, because it was otherworldly. It was amazing.
The only thing I would add is I am a religious person, but everything else is the same.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re, and as we start to process, I'll have to tell you next week. I haven't had a chance to really unpack it all yet.
不能不说，这样四个人，实际上当他从月球回来的当中，实际上代表人类来讲，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实实在在是人类历史当中的四个探险的或者这样的一个英雄。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特别是刚才
对
他介绍到他自己回到当中那样一个特别的情况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东西，或许过去对他来讲并不觉得怎么样，然后他看到那个牧师身上的那个十字架的时候，他突然间人自己的内心被震撼了。这样的震撼不是因为牧师说什么，他只是看到，或者他在这个北美，或者在他的生活当中常常有人说的那荣耀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在他的心目中，也就是他回到这样的一个世界，回到这个地球上，竟然因着这个十字架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看到的那个十字架引起了他流泪，引起了一个可以说，如果说你要骄傲或者你要觉得自己了不起，我想他可以告诉你他是怎么样的成为人类历史当中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而且不但是带领着团队，甚至他是领导，带领着这样一个团队去到月亮，从月亮再回来告诉你。同学们，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知道他们是带着一个使命，也在当中，也在这个使命的完成的当中，充满着，可以说真的是充满着荣耀。我想就像他讲到的时候，他带着他的女儿给他的一个小小的，好像是到时一个可能是手链啊什么的，这样飞上飞机，那种说句实话，对他来讲，他的妻子到底什么时候死，我没有去查他，因为我没有去太多去挖他个人的历史。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对他的人生，对他的所有的，甚至对他内心的苦难黑暗，全部或许因着这样的一次旅程，他更加的回到了一个这个世界的奥秘，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在4月4号的时候，这群这个探索人员在月亮的背后，这个瞬间整个地球看不见的瞬间的时候，突然间感到了那种神的所带来的从死里面复活的那种生命复活节，从他的角度来看， 那是整个世界的复活。他回到当中，回到这样一个所爱的地球的时候，他才感受到这个地球如同一个风漂浮着在宇宙空间的一艘船而已。我们就活在当中，如尘灰一样的微小。但是耶稣来了，他来宣告了一个事情，将整个旧约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的背逆离开神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神仍然的按照他的约定，按照神的心意来拣选，来寻找我们这一群人。而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宣告，以至于他在宣讲天国的福音，或者来宣讲天国的这样的好消息的时候，人已经渴慕了这个好消息。这时候主耶稣基督就说，你们这些要跟随我的，你要知道你是谁。如果当我们知道我们这些来信主来跟随主的，首先要确定我们是谁。那这时候主耶稣说，那这是主耶稣来到上对这些要跟随他们的第一次宣告，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的问题的，你们誓言。有的时候我们或许就是觉得，哦，我们誓言，像这个誓言这个问题，只有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宣告，才把整个旧约的整个的神与以色列们以色列民所立的这样的一个约的当中，或者说献祭的约的当中，以及神所应许给以色列民的这个永约的当中的一个言约，全然的在里面展示。讲到你们是谁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展示了整个天国福音的一个根基，你们是。也因着这个誓言，我们从旧约到新约，到了恩典之约的时候，来告诉我们这个约是从神而来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是神永不改变的约。我们成为了在这个约的当中，我们是言，也就是讲到献祭当中的言，以及整个神为以色列民所设立的一个原约，指向了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全然的成就所有的在献祭过程当中所要满足的所有的献祭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一是祭物，第二是要用盐来调和祭物来献给神。那我们讲到誓言的时候，这时候已经带来了一个永不改变的，是从神而来的。那当然经文当中也告诉我们是世上的光，紧接着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当照在人前。正如我上次讲到我们誓光或者誓言的时候，我就在想，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如果我不是说你们，如果你从今天开始，你帮李牧师所有的衣服，你们来给我设计，这边都写上李牧师，然后再写上英文的，前面也是李长兵牧师，就有点像台湾人去竞选活动都是打上自己的名字，不管他是什么赢的，你给我打上，我想我可能看到没有弟兄姐妹，我就脱掉放在那个车上去，还是穿我自己那好。为什么？为什么？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喜欢去做光，我们因为这个世界，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嘲讽，也会受到这个世界的逼迫，甚至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竟然会去躲避。甚至这边讲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瞒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是放在灯台上，就要照亮一家。我们失去了许多的见证，我们也失去很多的妥协，以致我们整个誓言誓光这样的生命，不得不要在诗歌，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当中来回应主啊，你来再次接近我，我的言已经慢慢失去了味道，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成为这个约的当中的我当尽的本分，或者我当守住的事情。如果讲到这时候，我们来唱刚才的歌，诗歌来接近我。当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不离不弃的，当我们在神的真光里面来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眼失去味的眼，又开始因着我们的悔改认罪，在神的面前，主耶稣基督同样的又再一次的来在我们心中来告诉我们，是的孩子， 你仍然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当你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应当要带着真理的，这样的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又在恩典的这样的救恩里面来寻求的时候，你的生命充满着能力，那生命也会因着这样的神所应许给你的，你会去更加的努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不离不弃的，我们在软弱的当中来寻求，甚至我们可能会在我们的软弱的当中因着神的怜悯，我们起来做见证，我的神是可信的，我的神是信实的，我的神是爱我到底的，甚至在我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着我现在的软弱，他仍然的接纳我们。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宣告带来我们人生的使命，也带来了我们是谁。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的时候，才会告诉我们你的使命是什么。那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思想三个，今天的要进在个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主耶稣给我们的三个最重要的，首先两个根基，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知道这样的一种约中的关系，从旧约的子民到新约的恩典之约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世上之光。又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乃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是生命之光，他是真理的光，我们跟从耶稣的，我们就行在光中，以至于我们成为了光明之子。当我们很怕，因为什么？我们要以人，我们不敢太明亮，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比别人同流合污，那我们有的时候不敢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不能告诉他我们的立场，也不能告诉他们我们拒绝这个事情，以至于可能有的时候就不拒绝，我就不说，那保持沉默，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成为放在斗底下的光，有光也知道是一个光，然而那光却被斗给遮盖了。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什么说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讲，如果你要问我说我对基督徒或者对这个我们这个世代的这些基督徒，我觉得说最亏损的一次就是我们之前前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艰难的时代，整个世界都笼罩在这样的一个病毒里面，在这个罪或者在死的边缘的当中，那种恐惧当中，我们时常也就是在家中或者在特别的地方而安静下来。他们那些没信主的或者没听到福音的，他们怕死，然而我们也是怕死的。我并不说叫你们在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怕死，死本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然后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在别人怕死的时候，落进那个黑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成为了世上的光，可以安慰他们，可以引领他们，可以照亮他们。神给了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那样的三年或者两年的绝对的时间里面，要做一个荣耀的使命，你做了吗？弟兄姐妹，实际上这是对我自己的信仰，也感谢神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让我去反思。反思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作为一个被神所呼召的一个仆人，你在这个时代的当中，你为我做了什么？弟兄姐妹，感谢神，因为刚才所唱的我今天为主而活，那样的是对最后的第三部分你当荣耀天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典。因为以至于现在我盼望以后弟兄姐妹在读到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的时候，你不是只是知道这个经文是这样，你要更加的明白在这个当中，你读到的时候每读一次你就悔改一次，每悔改一次就感恩一次，每感恩一次就更加确定我是神的儿女。说保罗在这边圣灵感动他来，同样的与我们有一样的这样的人性或者一样的这样的时候，保罗来提醒我们，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来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着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当你们如此的服侍乃是理所当然的。 当讲到这个重要的时候，他保罗立即告诉我们，如果有的时候告诉你这样做，你说啊，我不知道怎么做。哎，保罗，那圣灵的感动是很全面的，所有的东西是可行可执行的。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常常不是不要效法世界，我们还非常喜欢这个世界，我们的心仍然在这个世界里面。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效法世界，那怎么办？你说不要说，他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语来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来改变，以至于我们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查看，或者说从神那边来看我们是不是个良善的、纯全的、可喜悦的。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看这个时候，以致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被神来祝福，被神来使用。如果讲到这个方面的时候，弟兄姐妹，实在的，这个字对我来说，在读到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到五章十三到哦五对十三到十六节的经文当中，讲到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你们当。哦，我觉得说圣经何等的宝贝，再没有文化的人这几句话都知道，你是世上的人，你是世上的光，你当荣耀天父。这是跟文化没有关系，所有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那个在路加福音的十四章，主耶稣基督再重复来教导门徒的时候，或者门徒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付上的代价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次在讲，你们是世上的盐的当中的后半部，盐本是好的，你落实进了盐要扔在外面，或者这样的脱离的时候，一讲完后，主耶稣基督立即讲，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弟兄姐妹，上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是一个完整的来告诉我们，然后主耶稣基督一出先讲了天国子民或者天国的这样一个八福之后，让我们领受这样福气的人，你是谁？首先你要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然后当做什么？那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因信领受了这个恩典，领受了这个福祝福，你就会心甘情愿的起来为主来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明白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再一次在这边比较清楚来告诉大家，因为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这边所宣告的，就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两个签订完后，从我们的整个跟我们为何会在这个约的当中，我们在这个圣约里面，我们要持守什么？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也一定会持守他的约定，但是人理当的在这个约的当中，人也要守住自己在这个约的当中里面的职分或者责任。那么我们明白这两部分的时候，我们也时常就要检查自己，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时常会失去盐。那既然我们知道失去盐，圣经告诉我们怎样叫它咸呢？好像无解，不知道怎么让它咸。那圣经整本圣经我们读完后知道怎么样可以让主味，让失去盐的味或者失味的盐可以再咸呢？认罪悔改。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将你那样的一种亏欠，或者把你的人生当中失去盐味的那个部分给你拿清除掉，以至于你又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合乎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立约的人。同样的，因着我们的生命在世界躲藏的时候，或者弟兄姐妹提醒，或者有的人当听到你是基督徒的时候，有种恍然大悟，说：“哎呦，你看不出来是基督徒。”哦，那可能就是对你的一个圣灵看你已经都快很快，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都找不到你的时候，神因爱人的缘故，透过某人或者不信主的人或者信主的人，来用你能听得懂的话来警醒你。但感谢神，我们教会里面许多的弟兄姐妹做了美好的见证，当自己还没有自己告诉别人是基督徒的时候，人家已经说：“哎，你难道是基督徒吗？你是基督徒吗？”那种妈是希望你来回答说：“是的。”哇，他说：“对，那我就没看错，你真不一样。”那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的这个教会也有许多的美好的见证， 当这些见证我也不能够在这边一一的来提，因为时间就不够。那么我也感谢神，因为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在当中要来思想，我们有很多努力的空间。那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方面，你们当荣耀神的这方面。我们知道在这个约的当中，我们是要守约，既然神是守约的，我们要在这个约的当中来按照神的心意，要守住我们的底线，守住我们的这个信仰，从以至于在这个守住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世上的光，或者我们就世上首先确定我们的本质，然后我们要以我们的生命相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么说，因为有的说我们要在世上做世上的光，那这种讲到做的时候，是我们要行出这样的一种光，因为这样去理解是也是没有绝对的问题的。那因为在马太福音的5:16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当要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并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对好行为怎么去定义？你会不会知道有的时候你很多的好行为放在这个世代的时候，特别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也喜欢你的好行为的，以致你的好行为行在人的面前的时候，人家就只要你的好行为，一直要，要了一次还要两次，要了两次要三次，然后一辈子就是要你的好行为，你还会给他吗？你会不会因着你的好行为而发怒呢？会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很特别的一次的服事的当中，有在我们教会里面相对从人的角度来讲可能都是比较属灵的弟兄或者姐妹，一个就是李昌斌，一个就是吴燕燕。我们有个很简单的交流，一次偶然的时间交流的一个很特别的很具体的事件，然后就是一个吃西瓜的事件，当然不是吃瓜事件，是吃西瓜事件。因为有的时候看到，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可能是人性或者是养成的习惯，反正一个西瓜切出来了，基本上拿西瓜里面拿个好吃的，来来举个拿几片好吃西瓜切出来哦，有人知道吗？中间的 OK 是懂吃的人的。OK， 你懂吃没问题，最怕你太懂吃，就是每次西瓜一切出来，你拿的一进去又是最早去拿，拿的都是那几片最好吃的，不但拿一块，还拿一个盘，垒一盘到边上去。那当然有的时候看到这时候，我们特别是看到自己所爱的弟兄姐妹，又还很多的朋友在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切西瓜切出来就只有那几片是最好吃的。当然特别是说有的时候牧师师母或者说长职同工，有的时候在人的面前也尝试来学习要爱主更多，常常都吃西瓜的边沿的那一带的，对吧，咬没有多少的那个肉的，看到那个弟兄姐妹这样吃的时候，特别看到某一个人经常是这样吃的时候，那个心里面真的会爱不下去。那我老婆就跟我讲讲这个事的时候，我当时当然做，有的时候并不是我比燕燕更属灵，不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她给我无解的给我，我会从圣经来告诉她怎么做，然后我做不好的我也会问她，她也会告诉我圣经说是这样做啊，我们是彼此的扶持的，并不是谁比谁好。那次她讲到这次，我就讲说为主的缘故，她爱吃就给她吃吧。后来她好像豁然开朗，以至于他没有很坚持要去告诉他，去指正他说你不可以这样，甚至看到说，甚至有的时候看到的都只有吃才来的时候，心里面就更难受。无论怎么样，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像我们要讲到说这个讲到荣耀安荣耀天父的时候，是个很生活化的事， OK，他不是讲站在讲台或者在那边领诗在这边这样才叫荣耀，他们都是你生活所行所做的一切的事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来读到这个你们当荣耀神的时候，感谢神，他不是只是简单的一句口号，这样简简单单的主耶稣真理的宣告里面包括了你当怎么做，那你们的光当这样照在人前，是讲到一个点灯的问题，这个光是怎么样的照在人前，紧接着是叫你们也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但讲到十六节，请记住，主耶稣基督讲到你们是之后，紧接着是用命令记的。而弟兄姐妹，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突然就发现主耶稣基督一边宣告我们在恩典之约里面，告诉我们成为恩典之约，我们今天变成了，或者我们是因着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至上的官的时候，紧接着他命令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的神的子民，或者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们当做什么？这是个命令经。那你要是说从读主耶稣基督或者他来到世上被记载的经文里面，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语的当中，这一句话对你一生有效，你当做什么？你的官当照在人前，这个照就是用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带出来的。那你说照在人前，到底什么叫照在人前？他紧接着 给你一句准确不可推诿的，就是你的行为，而且告诉你们的好行为。什么叫好？不是你定义，是神的旨意，你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你当做的事，这成为好。我们常常定义好是我来定义，每一个人都可以定义好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在十字架上完全的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仍然用自己的老我来审判别人的时候，这个世界都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你的身上。很多 的弟兄姐妹仍然在婚姻的当中有磕磕碰碰争争吵吵，为什么？什么问题？是老婆的问题还是丈夫的问题？是埋怨人的那个问题，谁在埋怨谁里面就是有那个老我在里面啊，这个有主嫌了，这个又做的不这个样了，这个地板擦的时候那个角落还擦一点点没擦干净啊，擦沙发的这个沙发已经走了，沙发的背后还有灰尘了，常常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你按照你的来要求别人，按照你的所能够理解的东西来做的时候，当然你看见这些问题，你不要去指责，更不要去论断它的时候，这都没什么问题的，这只是看到问题彼此的在当中来怎么做。不是我看到那个还没扫干净，你就很客气说那个角落那边好像没扫好，你能不能再扫一下？没问题。当你带着一个论断，带着一个站在边上这样来论断对方的时候，这问题就大了。那是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时常在我们的家中，为什么很多的人在来到教会都会比较有点神气，也会比较像模像样，像信仰活在家中，或在你的家庭中，或在你的生活中，或在你的工作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像基督徒的几个手，或者50%下的举手，我想50%这个敢举手了，大家都举，就再不举我做传道人我都要无地自容了。谢谢你们的谦卑，你举吧，没问题，50%，因为这个东西不没你还是要举。但我要问说有没有80%、90%的，可能少，但说明我们人类的今天好好来学习这段经文，你们当荣耀天赋。讲到天父，或者这边特别强调说荣耀你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很快的把我们在神的这个恩典之约，从旧约里面拣选之约到恩典之约，或者从立法之约到恩典之约里面带出的这样的一种约定里面宣告了一位，那位神我们可以称他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实际上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超出了主耶稣基督教导你的祷告之前，已经来宣告了，因着我来，你可以称那位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圣经奥秘的不得了，因为他在当中所带出来的信息，主耶稣基督的宣告，让人在回到当中的时候，你知道神给我们的是绝对可靠的，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为什么要归在天上父？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之约里面，你必然都会感恩，也因着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与神和好， 耶稣基督成了我们与神和好的这样的唯一的，无论是赎罪祭或者说这个燔祭，或者说成为我们与神的心甘情愿来服侍主耶稣基督服侍天父上帝的这个赎祭感恩祭，以至于我们因着人软弱的时候，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那主耶稣又成了我们这个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的赎愆祭赎罪祭。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因着我们跟从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了一个不是我们做，乃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必然的被人认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子民，或者属耶稣基督的门徒。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当中，我们要来思想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要荣耀天父，但我当如何做，就主要是做的问题。我们不敢太多教导，因为牧师也做不好，那既然牧师也做不好也不敢讲，那牧师讲的弟兄姐妹只要调皮一点或者眼睛尖锐一点，都没有人敢在讲台上来宣讲天国的福音的。我最记得如果没记错应该是03年或者06年，当时有一个传道人，我们的教会的传道人，他就特别的当时有讲到了那个爱的真谛，他一讲一讲的在讲的。我这个讲的挺好的，因为问的是开的店，我要帮这个传道人常常跟他录音，录完的卡带我都是第一个听的，我就在我的开着店铺那边听他讲，我都觉得没问题。结果后来人家一讲完，我就觉得有问题，说他还是传道人呢、就到我边上来讲了。他说他还是传道人了，还讲爱，他自己都在家里面都连。这种可能当时的年轻的传道人，因为在家里面也刚刚走进婚姻，在婚姻的磨合的当中有磕磕碰碰。他就举出了那些例子来告诉我，我一听好像也对哦，那他就做不到，他凭什么讲？后来感谢主，这个当我神学装备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大神学家或者大牧者解释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也就是徐武豪牧师，他有一次看到了谭崇荣牧师，他就小心翼翼的就问谭崇荣牧师，他请问谭牧师，这个圣经的道要怎么来讲啊？他的意思是告诉他说，大概的意思，我讲道是不是首先要通过我做得出来的我才讲。他大概想问他的说，我做得到的我才讲。那当然，作为老牧师立即能够知道徐武豪牧师的心意，我想问的，因为那时他正好在带我们这些神学生，他也落进个困难，到底我教导到怎么个程度就好了。对吧？不要说我教太多了，我自己见官司。那这时候他问了这个问题，那正好那个谭崇荣牧师从神的那光照里面来，就把恩典的这样的神学讲得比较清楚的。他就告诉徐武豪牧师说，如果这个圣经里面你做得到的道才敢讲，你可以讲几篇。他只是在访问，然后。徐华牧师可能心里面想想，可能一两篇都讲不了，除了讲这个真理的知识以外，别的都不敢讲，特别有应用的部分都不敢讲。为什么？你做不到，你凭什么讲？当感谢神，这句话被我这样一个在神的面前非常不配的一个弟兄，我看到了一个真理，不是我配的，是我不配的人讲这个真理之道。我将这个真理讲明，那是神要交在我手上的。你是软弱的，牧者也是软弱的，我们一同的在争光的这样的当中来认自己的软弱，认自己的罪。那今天我讲到没有任何批评你的意思，也请记住我在台上或者在讲台里面所讲的一切都不是对你而说的，是因着圣灵或者神的话语必须要被解开，这是真理之道，好吧？那弟兄姐妹，当有我在讲道的当中，或者有得罪弟兄姐妹，或者这一直说好像这个你有先入为主，或者说这个立即说你这可能是讲我，真的不是讲你。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在讲你，你是有福了，你真的是有福了，因为是圣灵跟你说话，在提醒你。 好不好？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要进到荣耀天父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要讲到荣耀天父，就一定是在恩典里面来感恩了。因为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个约的当中，之所以我们在里面，乃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这个恩典之约的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如何的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所承担的，甚至将天国的福音全然的向我们传讲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我们应当的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如何的来荣耀？他说你的光当照在人前。上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姐妹会分享，在你生命的当中，你持守你的信仰的时候，甚至在人的面前，哪怕吃亏上了凌辱，被人家被人家不理解，你仍然的持守，我是个基督徒，我所做的一切不是我做的，乃是奉主的名而做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生命，你的沉稳，你的平稳，你的持守有多重要吗？像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你把你一切的好行为，一切的爱，如果不放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的时候，你做的一切，你做的越多，你会气得半死，你做的越多，你恨的越多，甚至你会爱不下去。不但爱不下去，你还会在主的里面埋怨，甚至不但是主的埋怨，你甚至在祷告当中去埋怨对方。神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你一定要明白的，当我们要在当中，一定要在一个恩典里面，我今天之所以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所以今天我可以行出这个，不是我，乃是什么？但是主在我里面活着，乃是圣灵来帮助我，以致我可以这样。那在我们生命的一点的改变，你都要感谢神。你所做的一切，你之所以今天有这样的爱，你的爱被改变了，是因着你被神的爱，被主耶稣基督的爱改变。你带着这样的爱而行在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生命就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因着你成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你所行的好行为就会荣耀在天上的父。弟兄姐妹，在生命的当中，我们明白这样的荣耀，而且是叫人家看见。当然这种看见不但是肉眼的看见，是心里面的感受，看出你的好行为。弟兄姐妹，虽然在生命的当中，我们时常如何的让人家看见，或者如何让人家感受到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属神的好，就是我们被人看出属神的子民的很重要的事情。那讲到行为这个事情，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是一贯性的在讲行为的事情，从来圣经没讲说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不要行为的。那为什么圣经又再次来感动雅各，来特别提醒我们，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你不可以说有信而没有了信心来跟随主耶稣，将没有好的行为以你的这样的成为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信相匹配的。就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这整个圣经一贯的教导。当人来理解整个保罗或者使徒保罗从神领受的这样的一个书信里面，人却误解了保罗的教，保罗从神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全完整的教导，说啊，保罗只是讲因信称义。那保罗告诉你，你人只有因信称义是唯一得救的方法。你得救之后，你当如何行？那保罗才会在罗马书的总共的16章里面，罗马书的16章里面1到11章将整个真理的基石写清楚，12章开始宣告你们当怎么做。你们当怎么做？那弟兄姐妹，我们就要来思想。上讲到马太福音里面第5章讲到这个行为，是5章16节讲到行为的时候，马太福音16章27节就来提醒，怕我们听是听见了但不以为然。这时候主耶稣知道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们会软弱的，他就说人只要在他父，再一次讲到你们讲的天父是我的父，是我的父，是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同众死者降临，那时候要怎么审判？来问圣经，打开罗马书几章，马太福音几章，马太福音几章几节你知道吗？哎，合格可以进去了，是这样？应该不是吧？怎么审判你？ 来，我们一起念。弟兄姐妹，很可怕，你知道吧？谁说的？是救你的主说的。谁告诉你的？这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说的？是主耶稣基督将整个的福音、整个的东西宣告清楚了。这些只要恩典，而不要委身；只要主，却不要恩典的主，或者只要恩典的这一群人，他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什么叫报应？是按照那个东西来审判、来确定。弟兄姐妹，是让我们信仰的当中不等于说你信了就搞定了一切。你信是信仰的开始，并不是你生命的终结。那为什么你不要只是一个开头，进却不在那边？那这是一个整个信仰的当中，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讲到说那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你听了很开心，我为此阿门，你听了你觉得非常的满足，从此你就不再来教会，再不再追求了，甚至你久而久之回到世界。当耶稣基督讲的这样的一种警告，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有过度的来解释一次得救用得救的时候，你把马太福音的16章27节都给他听，他听了还是要跟你吵，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离开他，你不跟他争吵，你承认他是弟兄，因为他也宣告他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你可以接纳是他弟兄，但你不弟兄争吵，让人看到在家里面的争吵，以及让外人去笑话。弟兄姐妹，我这边跟大家说，如果无论你在国内在任何地方，因着一些特别的事情，或者我再次强调，我并不是说改革宗没有用，我讲说改革宗有很多的教导是非常宝贝的，但在改革宗里面，如果有一些里面特别的去强调，可能我想原来的改革神学里面或改革宗里面，他没有去强调这点，但后来的人才可能后面跟随着不知不觉的就把这种东西加到里面去，有可能。但无论怎么样，我千万告诉弟兄姐妹，不要跟别人去争吵。当别人说我们只是因信就去天堂的，你我不要什么行为，不你就用这句话来警醒自己，也告诉对方，对方如果跟你争吵，不可放过你，甚至说你是异端，你也开心的走，你不要争吵，因为你知道主的心意，主要照个人行为来报应个人。当这两个报应个人，或者看到你的好行为，首先有两个事，那你要确定你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这两个事是从神应许给我们的，你持守这个，因着这与这两个事相符的这个行为，带来了因信称义，也因信成为神的儿女，也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了新造的人，也因着你成为新造的人，在圣灵的引领里面，你活出了这样的一种光明之子，像神的儿子，像主的门徒。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今年我们要非常重要的来落实，让我们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以弗所书的4章1到3节，大家都去年我们用了一年的讲道来讲了整个以弗所书的结构，一到三章将整个的这个真理，或者基督教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讲明白之后，紧接以弗所书4章1到3节，保罗才会说，我为主的缘故来劝你，甚至我为主是被囚的，在这个当中我来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在信仰当中不断的强调，无论是保罗还是主耶稣，所有人同感灵的讲到信仰与行为，行为与信仰当中，当然这边要为什么强调，从圣经的教导，首先要让我们看到是一群怎么样的人，是无助的人，不可靠的人，不能够靠自己的，因着我们来投靠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投靠主耶稣基督，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恩典之后，我们就以这个恩典来回应，因为它是绝对可靠的。 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来回应，让我们来学习。那讲到怎么样来回应，怎么样行事为人，你以前不够谦虚的，你要在主里面谦虚下来。以前你不够温柔的，你带着主的这样的一个温柔顺服，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的温柔来学习。你当你人不够忍耐的，你太过骄傲的，你认为自以为是的，你在主的面前谦卑俯伏，温柔一点点，忍耐一点点，这是你的生命要表现的。弟兄姐妹，是在我们生命或者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教导是可行的，而且是你可以按照一个量度来慢慢的一个进度来提升自己的，慢慢你会谦虚下来，慢慢你懂得慢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以前你可能在这个世上就要让自己的话语多一点，留在这个世界，不该说的也说，不知道的也说。有的时候看到有些小孩子才11、12岁，好像天上也知道地上也知道。我以前碰到一个小孩子，大概那时11岁，他第一次来我家，他的父亲来到我家，哎呀，我在跟他讲地上事，他给我天上地上，甚至连那炒股票的事情给我都讲的，我那么得了，这个孩子好像天才。后来才发现，虽然这是父母亲常常自以为傲的，把世上的东西堆积给自己的孩子，让他孩子在大人的面前讲出大人的话，虽然这是糟蹋了孩子，没有必要。当然，今天好像3年是学。推了一个可能点了一个有个中国的10几岁的一个神童，就很小，叫张新阳，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从小就考上大学，然后嘟嘟嘟，然后被匪的看见，对，一个年轻的，但现在肯定不年轻，40多岁的一个，那无论怎样，这个我们不说那个，我们讲回到圣经里面。那么讲到这个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来彼此来联络，竭力保守在圣里面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若一切在神的家中，我们知道彼此包容，用爱心在真理当中来彼此建造，并且要竭力的来持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当弟兄姐妹无论怎么样，当你听到某某人怎么样不好，某某人怎么不好的时候，你不是去参与到去好像你说他不好，我再加一，是他不好。你不要去再加筹码，让你跟你来说他不好的人更加得到气的。我说他是不好，就是不好。那不但我说吧，你还给我再加一，千万不要在这样的当中让他落井下石，让他在这样自走一个难处的当中，你去给他加码，你成为与他一同犯罪，一同在他特别需要被帮助的时候，你去同情他，还去跟他支持他的观点。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在我们神的家中荣耀天父，或者一个家里面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我们可以彼此相容，因为我们同属一主，一信一喜而归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那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首先我们知道在这个爱里面，我们彼此来宽容，彼此来联络，甚至我们这个爱的都为了追求圣灵的合一的东西，很多的东西我吃亏，我被人家误解，你仍然的可以在主的面前，你不要去向别人来诉说，你可以在神的面前，你要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在祷告的当中来向主诉说，主啊，我真的受不了，怎么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诉说。当然同样的，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因为随着我们属灵的光景，或者我们属灵有那个光景但没被操练的时候，我们会落进一个情况，最怕是什么？彼此指责，彼此诋毁，彼此的都，而且每次的诋毁，每次的做，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为利益的时候，我就应当这样，你应当那样，你不这样我就才这样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做基督徒做事吃一点亏是理所当然的，你连亏都吃不起，你还能够领受什么神的爱呢？那在我们信仰的让我们很明白，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最怕最怕的就是我们信仰知识知道很多，但是我们生命真的找不到一点点东西。但是他跟你辩解的时候，他又拿真理的知识跟你辩解。你去看他生命的时候，他说你不要看我生命，因信称义，因信我信你。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神的话也是何等宝贝。 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神也应许我们，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你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来告诉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因着这两个事，我们就必须在当中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讲到天上的阿爸父，讲到父呢，就讲到此的问题，因着此的救恩，又因着此成就了救恩，回到天父的面前，赐下圣灵，这圣父圣子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当中的赐给我们的整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归属，或者这样的一个尾声，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绝对可靠。当然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也从圣灵感动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群人是谁，是被神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族类，是在恩典之约的特别强调我们是祭司的身份。讲到祭司，神又讲到盐的问题，本身神所拣选以色列民，或者拣选这个利未人进入到当中来服侍神，或者在当中来拣选他们成为这样的一个祭司的时候，也是一个盐约的问题的。而且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已经从旧约的这样的拣选看到我们新约的这个神的子民的当中看到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什么，叫我们来宣扬，要招我们出黑暗，我们承认我们是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的当中，谁来带领我们，乃是神。那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讲到说，我们的软弱也是成为神荣耀的祝福。那有的时候不要怕把自己的软弱跟别人分享出来，你可以告诉别人，当别人指出说，诶，你这个人还是有一点点哦，还有一点点这个，你就很诚实的告诉他说，是的，感谢你提醒我，以前我没做基督徒的时候，我这个东西，我不要说唯利是图，你的口袋的钱我都看好了，我什么时候把你搞过来就有，到现在呢，我都没有了，我都比较好了。当你这样的承认，你都知道都是在主的面前做了很好的见证。为什么？你承认我今天仍然要靠着主的恩典，仍然我在当中是一个不配门这样的一个从神而来的恩典的人，都常常的觉得自己不配，都常常在自己的努力的弟兄姐妹，你就是真基督徒。我不要这样讲，你同意吗？如果你觉得已经很好了，你都可以去指责别人、论断别人了，我觉得说你什么时候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你什么时候就离神的恩典会远了一点。那在合一，或者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份的从前，我们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今天或者这上周你在哪里蒙了怜悯？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受洗的时候蒙了极大的怜悯哦，我是问你这一周上一周你蒙了什么怜悯？有吗？有没有上周有蒙了上帝的怜悯的？没有也没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就有很大的问题。我就觉得有，因为上次的我们的周三的祷告会的时候，祷告完后我在祷告的当中，我就向神认证，认我的软弱，神就在那边怜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需要神的怜悯的。如果你不知道你今天仍然需要的神的怜悯，要么你心硬，要么你真理的根基不牢，要么就圣灵与你同在这个事情你不以为然。弟兄姐妹，我们时时刻刻，像有一首歌，我时时刻刻需要主，但是真的，你什么时候离开主，你就在哪里得罪神得罪人，也没有见证。你每一次的血气都看到你生命的本相，也因着我前跟弟兄姐妹讲过，我跟燕吵架很少的，我跟他发火也是很少的。然后在我在神学毕业准备出来被神使用的时候，像吴燕燕，像我所爱的爱人，这不是撒狗粮的问题，我特别强调爱人是觉得他太我很不配，这样的字眼是一个寸脱的问题，向他发火，向他发怒，甚至他声嘶砥砺的。但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呢？因为神要用我了，要在那个事件当中发生了，让我看到了什么？看到吴燕太不好了，对不对？不是，是看到我太糟糕了。你这种人呢，你不再好好的谦卑下来忍耐的话，你不配给我牧养教会的， 你把这课先给我过关过掉，那神后来让我就天天在祷告，直到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时辰，到最后我认罪到彻彻底底了，神也不给我答案，我才会到了5月30号，我跪在凌晨的时候，跪在我的房间里面向神再次的和神怜悯我，我是一个何等不配的，我对我的所爱的妻子发怒，甚至在这样的情况，在那样的当中，当我看到自己的不配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有问题。当我知道有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神的爱人在那边，这就带来了我在服事的当中小心谨慎，也时常一边在带领弟兄姐妹读圣经，一边要去讲道的时候，神就透过这时候来关照我，来指责我，也在当中提醒我。那弟兄姐妹，在我讲到说蒙了这样的怜悯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蒙恩的，好像自己不知道弄脏了，因着神的关照，他把我这里洗干净，那边擦干净。为什么说我每次来讲道，我一定要洗澡？我的洗澡不是把身体洗干净，是一边洗的时候，神啊，我不知道我哪里有。你反正就是一边洗澡花个5分钟10分钟，至少在神的面前有一边洗一边跟神的诉说，我今天要去主你在圣殿里面讲道，求你来怜悯，求主你来接近，然后站在主你这次圣洁的讲台的时候，你让我干净一点点。弟兄姐妹，我们在当中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离开神的人，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欲望来过的，也就是按照自己没有神的人，按照自己所知道的这样的私意。当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掌管我们，他改变我们，首先改变我们原本的属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老我的一个生命，因为这个生命的当中会让我们属灵增长，让我常常知道这个事情怎么来面对，怎么来做。像昨天我的多伦多的朋友来看我，然后正好呢，他来到，因为他跟我关系很好，他后来跟我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因为他也有几年没有特别的，我跟他有大概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我们两个家庭讨论信仰，讨论一些东西，讨论服事，也讨论到服事的难处。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吃完饭，他就提出说：“长平燕，我们下午去看一下你的业务。”一句很简单的话，但对我一个人来说，突然间明白，哇，在我们的神的家中，突然间就是很温馨，很温馨的。像这句话很简单，但是一个充满着在神的面前，彼此在主的里面的那种爱，或者那种关怀，或者那种祝福，或者那种是非常美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发现，当你一个生命被改变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事情，在别可能你都不介意，以前都认为说很正常，我都对你这么好，哎呦，反正你来这边买束花去看我的岳母是理所当然的，不去是不应该的，去是应当的。你不会因为你是不配的，知道吗？你不配，别人这样做是他想表达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你知道，当你在恩典里面，你知道在恩典里面的你对恩典。对所做的一切的那种敏锐，都会带着感恩的心而感恩，以至于你看到了因着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或者作恶的人，或者在那不幸的人，我们成为了神美好的见证。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传福音传不出去，是因为我们没有见证。很多的时候，你迫切想传，你还是传不出去，你还是没有见证。因为当你告诉这个圣经成为神的儿女是这么好的时候，你跟家人讲完，家人就一看又不信。为什么？因为你没说你好了一点点，你说你好一点点他就信，你讲的你太好，你也不敢讲你的太坏。那就感谢神，像一个人的真实才可以传福音，如果你已经不真实虚伪了，你传不了福音的，同意吗？告诉你的兄弟我信主了，然后他可能在笑你，哟，你这个人还信主，哇，真的。你听到这时候，你知道他不是羞辱你，他是羞辱你主的名，你应当为主的缘故起来宣告，是的，哥，你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但哥，我也告诉你，我信主后我这样这样这样给他改变， 我现在还不是很好，很奇妙哦，我的主就仍然我还是不好，我的上帝还是爱我的。哦，你还把这个神永不改变的爱跟他讲得清清楚楚，以致让他看到在你的身上的改变，看到神的荣耀，不是在你的身上看到你是多么好多么荣耀。弟兄姐妹，在我们荣耀神的时候，我们生活的当中要去改变，我们知道我们是靠着恩典而行的，我们在带着这样光明的兵器，而且要时常的脱去暗昧的行为，让我们知道把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现在比说现今我们是比当时信主的时间更近了，或者得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哎，所以得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那个得救。哦，你说我受洗就得救，什么还有个得救？对，得救是一个从现在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整个时代里面。好，你清楚这样的时候，你就要警醒，要脱去暧昧的行为，慢慢的改变，不是一天的改变，是慢慢慢慢的改变，而且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真理，靠着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让自己的贪心，让大自己的诡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做一点好事，不是说举个例子吧，我现在想把李丽妍手上的哪个东西给骗来，我就先讨好他，跟他做好事啊。如果你发现神光照你之后，你这个背后有目的，你赶快连好那个事都不要去做，因为你做的越多，你落进罪恶越深。上次在我们成为光明之子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明白圣灵就是你的光明的兵器，也唯有真理的圣灵引领你神的话语，在你的新生命的当中，你既然有光明，你就成为一个有油的灯，可以点亮的。那我们行事为了要端庄，而且不可怎么样，这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但不可，最后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当然，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明白很多的时候，圣经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教导。但我们知道，在这个恩典之约，我们是以神立约，就在这个原约当中的一部分的成分，我们的成分就是这个约的当中的盐。我们主耶稣基督成为了这个约当中的一切里面，我们以神和好，或者在神的面前，可以把我们领回到神面前，旧约里面所预表的，或者所当做的那个献祭当中的所有的礼仪当中指向的真理，全部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彰显出来了。既然彰显出来了，我们又知道我们是蒙了神的应许，成为了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就是世上的光。我们带着这样的两个恩典，知道这是从神来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使命，请记住，荣耀的使命，我们所在地上所做的是为主的缘故，我们是按照主的心意来做的时候，我们的好行为可以荣耀神，以致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找到你。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是在线上感恩，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主啊，你要使用我们在当中来为主你摆上。我们过往或许无论是在信仰的真理的当中，建造的当中，我们用自己的知识或者用我们人里面的哲理，然后主啊，在今天的时候，你再次的提醒我们，话语是从神而来的，真理也是从神而来的，真理要引领我们在恩典里面回应，真理的圣灵同样的在帮助我们来明白，来按照神你的心意，按照天父上帝的心意来过一个圣洁的蒙神所喜悦的天国的子民。真理的圣灵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悖逆的时代，自己的一切仍然在怜悯信实的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起来宣告赐救恩的主，也更加的起来宣告那爱我到底的主，更加的起来宣告那信实可靠的主。让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时候也愿主你真理的圣灵来安慰来保守，让主你的每一个儿女都更加的起来，更加的明白，更加的愿意为主你摆上，让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的家庭的当中，让我们一切所行所做的一切的里面， 无死角的，全然的，在圣灵里面。主，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祷告完后我们一同再读两节经文，然后就结束今天的信息。好，我们读第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请读。来，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无论你吃喝或者做事情，你为到你赌服，为到你身体，为到一切的吃喝所有的东西，以及你所做的一切的事上，你所做的都要荣耀神。你无论在学校里面做老师，还是帮别人修空调，还是做 Uber 的送东西，你不要顾客没有给零钱你就给他吐点口水放下去。你所做的一切的事上，今天你是为主而活，你要好好的去审视，你是无死角，你在哪个地方有黑暗的地方，今天神告诉你那没有黑暗，只是你不认，你在那些地方不认我是主。当你很多的事情作为丈夫你不敢跟你的妻子知诚敞开的讲出来的时候，你那地方是有黑暗的，你要在神的面前告诉你的妻子你对不起他，你也告诉他我是怎么贪心的，我怎么样被世界掳去的，我甚至有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恐惧到自己都不敢说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这边有没有炒股票啊，或者做什么东西的，整个家都快被你卖掉，你仍然在赤裸狂奔。我不知道你们在这边做丈夫做妻子的，你的心怀意念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是不是仍然的体贴你的肉体。这边告诉你，你要悔改，错了，在上帝的面前是主啊，我错了，我过往贪心，我被骗了，我过往因着自己的私意，我落进私意的当中，主啊求你饶恕我，我知道靠人已经走投无路，我走到这一点了，为了让我能够回转，主啊今天把我一切的难处一切的重担我不再隐藏了，我来到主的面前，在妻子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在或者妻子丈夫一同的来到主面前，主啊我真的没路走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有的人还在掖着藏着，因为认我说那就没人知道，你认为不知道，上帝都知道，你不要以为说哦是谁说的，没人说，上帝说的。弟兄姐妹不要藏，在真光当中你是光，你藏了一点点你就不是光，你叫悔改。或许你也走在一个让家庭蒙极大的难处的当中，甚至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甚至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实际的本性不能说你是魔鬼，那至少说蛮可怕。那弟兄姐妹在这个生命的当中，我们要呈现我们生命的特质，我们要展现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世上的光，因为世上这样的黑暗需要我们这样的光去引领他们，把他带到真光里面，带到天父上帝的里面来，也奉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同样的，我们一同的继续来读。当然，在读的时候你不理解，没办法，没问题。如果是你已经在这个当中，你愿意做个宣告的，我们就一同的来。在今天听了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当荣耀天父，我们就一同的来读。这是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借用保罗神感动他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约当中的回应，来回应神。我们如果你今天想读的也愿意读的，你可以大声的来读。来，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1章21节，1、2、3。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阿们。好，愿神祝福大家。